啊，参考书多啊，当然就是两部分啊，或者是三部分啊，或者说是两部分，一个小乘佛法，一个大乘佛法，还有个秘密的佛法，秘密佛法就说在大乘佛法里面。那么在教义方面，当然就是啊，一个中观，一个唯识啊，或者再说一个我如来藏，就是这么多。那么这么多，这个我们中国佛教啊，汉文的佛教应该是还是很远、很丰富，这一切的佛法都具足。像南传佛教只是一个小乘，它里面没有大乘，但是中国是完全都是具足的。你深入地学习佛法了以后，你就容易认识什么是相似的佛法。什么是真实的佛法，你就能认识。如果是你学习的不够啊，你很难鉴别，你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相似的，你很难知道的。而现在的情形呢，说的话呢，还除非是啊有特别的情形，不然的话就是说这个、这种真实的语言呢，还不容易听见，还不是不容易听见的，不容易听见的。所以这里边说是啊，次元建立欲相似法。我认为佛法的衰败就从这里开始的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要是佛在世的时候，当然没有这个问题；佛灭度以后，还有大阿罗汉，还有大菩萨，也没有这个问题。因为那个圣人在的时候，你就不多学佛法，有圣人在世呢，这个相似的佛法很难起来。没有圣人的时候啊，就不行了，这件事就是不容易了。所以次元建立于相似法哈，要心自解，或从他受。这个要心自解，或从他受这个话呢，就是解释这个说相似法有这么两种不同啊。是要心自己，就是或者他自己内心里面的不如理的作意啊，他有所灵解。这个不如理作意这个事情呢，也可以这样说啊。你比如说是啊，一个是只是在文字上啊虚妄分别啊，有些有邪智慧的人呢，当然也会有不如理作意，说出来一些相似的佛法。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人呢有一点禅定的善根，但是经论的学习不够啊，他也常常的静坐，有那么多少年的苦恒啊，其实也并不是苦啊，他就是常常静坐，加上一些不如理的作意，他就有一种啊，发出来一种邪智慧，就是和佛法相似而又不是佛法，说出来这样的事情啊，这一类的邪法。所以要心自解，这样说呢，就还是有一些修行的人呢，啊，不是平常人，他常常静坐用心修行过啊，修行过多少年或者几十年也不一定啊，他要心自己，他心里面解悟了一种啊不合道理的事情。但是他经过了修行的时候，我们感觉哎呀，这个也有修行啊，他说的一定是对，那其实也不一定。说要心自己，或从他受，或者他呢，他不是自己，他是由别人呢那里学习来的啊，听受别人的讲解啊，他就这样子学习啊，这样去弘扬去，那么这就是徒弟了啊。前面要信自己就是师啊，这个或从他受就是他的徒弟了。那么这样子他去啊说相似法啊，次元建立欲相似法。四名第四波罗蜜说法，那就是他是一个毁谤佛法的一个很重的啊一种罪过，所以是第四波罗蜜说法。 我们一般有些人呢说一些话呢，大家还容易辨别出来他是邪知邪见的。但是要是那个人闭关了多少年啊，他有特别的功夫，他说出来道理呀、啊、就能迷惑人。此类人呢，我相信，那么所以这个罪过更是大了。所以这是，所以佛菩萨大智慧呀、啊。那么这个菩萨戒里面有这么一条，也使令我们呢要警觉这件事，要警觉这件事。这个我们在书本上也会看见啊，我们从藏经的书本上的佛法，你读一读，学一学，想一想。是不是那书本上那样的佛法？你就可以有多少啊？啊，你就会得到一些消息啊！啊，书本上的佛法和这个佛教的团体里面流布的佛法，你会对照一下，对照一下就会知道一些消息，会知道一些消息。所以我们呢，不要管那么多。如果大家都这样子呢，佛法就完了，佛法就灭亡了。诸大士啊，以说是不是依法要菩萨起增上烦恼，犯依法是菩萨戒，应当更受。今问诸大士，世中清净宝。这个诵戒的人到这里呀、啊，把前面的四波罗蜜、四波罗夷诵完了啊，那么就他就问啊，问这么一句、嗯，这是结问啊，一共分三科哈、啊。这个名这个四众戒，第一科是总标，第二科是别列，现在是结问，结束这一科，嗯、要问一问啊，问问这个听戒的人。一说四波罗夷法，那四波罗夷啊，我已经说过了，说了啊。要菩萨起增上烦恼，假设这个菩萨他生起来呀、啊，这个特别强大的呀、啊、烦恼，犯依法，他违犯了这四众戒的啊一条一条的啊。或者犯其中一条，或者是犯多条。那么刚才我们说过，第一条啊，是他这个波罗夷啊，是自在毁他；第二条是奸喜财法，这都是贪心啊。这个贪心与贪心有点不同，就是为贪利呀、啊，这个利还没到手里面呢，生贪心，这样贪求。能归我所有。第二个的见喜财法，这个贪呢是自己已经有了啊，不肯施舍，那这也是贪啊。这两个合起来都是贪。第二个是嗔不受悔。第三个是嗔。第四个谤乱正法，这就是邪见，就属于愚痴了啊。是贪嗔痴啊，三毒犯这种四条戒的。所以这个地方说起增上烦恼啊，那么就是前面那个贪呢，也是特别强有力、强而有力的贪。奸，第二个奸也是特别有力量的。第三个是嗔啊，第四个就是邪知邪见，就是愚痴啊，都是上品的烦恼。犯依法，你违犯了啊，一条一条的戒啊。是菩萨戒，那么就把所受的这个菩萨戒撕掉了。撕掉了，你受了戒，你才是菩萨啊。要撕掉了这个戒，撕掉了戒就不是菩萨了。不是菩萨了怎么办呢？就是应当更受啊，你可以再受啊，是可以再重新呢发无上菩提心啊。在戒和尚那里受戒的，嗯、这个是增上烦恼啊，犯了菩萨戒这件事，是在这个 这个戒品里面是有说出来啊，说出来这个增上烦恼的相貌，犯菩萨戒的相貌。他是说呢，什么样叫做上品的烦恼，增上烦恼，犯了这个戒你就失掉了菩萨戒啊。他说出来一个相貌，他是说这个菩萨呀，他都犯这个四种不落一罪呀，烁烁现行啊，他是犯过了一回呀，还想要再犯，那就叫做烁烁的要犯戒啊。这是第一个相貌。第二个相貌呢，都无惭愧，犯了戒以后一点羞耻心没有，不感觉到羞耻，自忏悔他的这些事情啊，称不受悔呀，这些事情他都不感觉到羞耻，这是一个相貌啊，烁烁现行啊，都无惭愧。第三个呢，甚生爱要啊，犯了这条戒呀、啊，我自忏悔他以后啊，我大有所得，哎呀，这个事不错。趁这个兼喜啊，兼喜财法，我这样我所领悟的佛法这样妙，我不讲给你，这是对的啊，深深爱要、那么他自己做禅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或者是听你学习，觉悟了一样佛法啊，这个法妙，不是你那经本上说的，还没有我觉悟的妙。有人在那个写一个字画，字画上说读这个寒山大师的诗啊，胜过读佛经，有人这说这种话，这就是有点问题啊。好，那么这是啊的甚生爱要啊，我这回成功了，甚爱要，这是第三个现象。第四个见思功德啊，我这样是做的是非常有利益的，是对的啊。烁烁现行，都惭愧，甚生爱要，见思功德，就是四个相貌，这就叫做上品啊，即增上烦恼，犯依法，十菩萨戒，菩萨戒的。这个十菩萨戒这个地方还有一点事情啊，什么叫做十菩萨戒呢？就是你最初啊，在戒和尚那里受戒的时候啊，你很诚恳，发了无上菩提心呢、啊，你很诚恳的呀、啊，在戒和尚那受戒哈、啊，当然有些观想，你们现在还没有受，还没开始受啊。那么这时候菩萨那个戒和尚宣读啊，做节目这个受戒，你有你的内心呢、啊。有耳闻啊，也有眼见耳闻，入到你的心里面去，那么就在你的心里面呢，成就了一个力量啊，通常说是种子哈、啊，就是一种力量。而这个力量呢，就是受了这个戒啊，只有持戒清净的持戒啊，去积极啊，各式各样的善根。去利益众生，这样的清净的心，而灭除去一切违犯啊戒律的过失啊，断恶生善哈、啊。那么你在你心里面熏成了这样的功能的时候，这个就叫做戒体，就是戒体。现在你要犯戒的时候呢，啊，犯了戒的时候啊，就是造成了罪了啊。但是你因为这是和你最初受戒的时候那个心理完全是相反的，完全是相反的。相反的，你这样子呢，就把原来的那个受戒的那个戒体就破坏了，那就叫做十菩萨戒，就不是戒失掉了，没有了。如果烦恼轻微呢，你的力量小，原来受戒的那个诚心呢，所造成的那个戒体啊。力量大，你这个烦恼轻微的烦恼受犯了戒，它不能破坏那个戒体，所以就是不施菩萨戒。如果这个烦恼轻，才能说这可以说是上品的烦恼哈。如果中品下品呢，就菩萨戒不施掉，你还是菩萨。现在说是 是犯依法是增上烦恼，就是强有力的上品烦恼。上品烦恼使得你失掉了菩提戒了，失掉了菩提戒呢，应当更受。那怎么办呢？现在这个地方不是说的呀，不是说因是是因杀道忘那四种戒啊，只是说前面说是这四种戒，这四种戒失掉了呢，你破了就失掉了戒体，可以再受，重新的再受，重新再受。当然受菩提戒的条件就是要发无上菩提心的，发了无上菩提心呢，你可以再受，是这样子。要不发无上菩提心是不能受的，是不能受戒，受你也不得戒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犯依法十菩提戒应当更受。但是你要是犯了前面的那个杀盗淫妄四种戒啊，那又有不同的说法，那又有不同的说法了哈。所以那四种戒呢，是属于杀啊，优不塞优不依戒、沙弥沙弥尼戒啊、释迦牟尼尼戒，乃至比丘比丘尼戒。那么菩萨也受这种戒的啊，因为你受了这个菩萨戒，你一定还有啊那其中的个别的戒法的。受了你要是啊犯戒的时候啊，这在这个菩提正道菩萨戒论上啊有很详细的说明。详细说明的意思呢，如果你要是犯戒的时候啊，你烁烁现行，都惭愧，深深爱要见识功德呀，你这个无上菩提心呢很难保持，你的无上菩提心要失掉了啊，那么你要是犯了那个戒因杀道忘啊，就完了，这个菩提戒就失掉了，失掉了啊，你不能再受了，这就是不可以再受的，不是这四条，就是那因杀道忘的四条啊。要是你无上菩提心不失掉呢，那还可以再受，还是可以再受。虽然犯戒而还有无上菩提心，无上菩提心就是大悲心呐、啊，上求佛道的呀，这种高尚的意愿，要广度众生啊，这种慈悲心呐、啊，有这种心在的时候啊，也可能会犯戒，犯得轻，犯得轻，犯得轻，所以这个戒不失掉，你还是菩萨。所以这个和比丘戒不同。毕竟如果是啊你犯了杀盗淫妄啊，就完了，就不能再受戒了，不可能再恢复比丘了。菩萨不发，要是不失掉菩提心呢，还是能，还可以重受，还可以灭罪的，忏悔啊、或者是拜莲皇忏、拜大悲忏呢、啊、拜佛法中所说的忏悔啊，你还能见光见花，就可以灭罪，还能恢复过来啊。如果你失掉了菩提心的话，不行了，那就没有希望了，那就得来生的了，这一生是没希望的。所以其增上烦恼啊，犯依法十菩萨戒，失掉菩萨戒应当更受。但是在欲界思论的戒品上说出了两件事，如果是你失掉了菩提心，犯了菩提戒的时候啊，如果你不再受的话啊，失掉了菩提心也不能再受啊。说没有失掉菩提心，但是你也不受，本来可以受，但是你也没受，这个时候你犯了菩提戒有两种啊过失。两种过失，第一种就是你不能积极无量无边的善法了，不能用这无垢的清净心呢去修小六波罗蜜啊，不能了，这个能力没有了啊，这是第一。第二，你这一生没有办法得无生法忍了，登出欢喜地，这件事没有了。这一生得无生法忍，就是这一生可以得圣道的。这两件事啊，就犯了菩萨戒啊，犯了这根本戒，就有这两种过失。 要是你是现在说的这种啊自然毁他的这种戒，你的菩提心没失掉，你还能够啊忏悔，那你还可以恢复清净，那么你今生还可以得圣道的。如果你不这样做，不这样做，没有希望了，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是应当更受，这地方说应当更受，就是你要再发无上菩提心。再发无上菩提心呢，当然你还是要请这个戒和尚，还有也要结摩舍利哈，啊教授舍利哈，这样子才能再受。再受嘛，可以恢复过来的。说今问诸大师世中清净法，这是诵戒的时候啊，要这样问哈。所以现在问各位啊，各位菩萨，是不是大家都持戒清净啊？有没有违犯？也问一问。问问这个事情是那样哈，就是在没有在诵戒之前呢，自己要意念自己犯了戒，犯了戒就要忏悔。但是当然是啊，你要是上品的烦恼所犯戒，那要重受；一个中品的烦恼或者是下品烦恼啊，轻微的烦恼犯戒，这是可以忏悔的，可以忏悔呀、啊。你在诵戒之前就应该忏悔。忏悔这个时候忏悔就清净了啊，清净了诵戒的时候今问诸大师世中清净法，当然 你已经清净了嘛啊，说诸大师世中清净，莫言故你不知声嘛，就表示你清净了 啊。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呢，就是、啊、我忘了，我是犯了一条戒，但是忘了，忘了等到这时候问啊，诵戒的人说今问诸大师世中清净法，问了三遍呢、啊，想起来了，哎呀，我这时候是犯了戒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说是你现在去发怒忏悔呀、啊，你耽误大众的坐那里等你啊，也不好。说不发怒就是伏藏，啊，你隐藏你的罪过，这也是一条戒，又不对了。那怎么办呢？是戒律上有说，就是说你就像你呀、啊，旁边的，你同意的清净比丘啊，你向他说啊。我现在想起来我犯了某一条戒了啊，等于诵戒过了以后我再忏悔，发怒忏悔，这样发怒一下就可以。如果说是我没有如同意的人呢，说是我向他讲话呢怎么办呢？那么你也可以说等诵完戒以后我心里默念啊，我诵完戒以后我再忏悔，那么你就不犯了伏藏罪，就不犯这个伏藏罪，这样子也可以。所以这上说他今问诸大师世中清净法，这样诵戒的人问，你问了三说，说了三遍啊。诸大师世中清净莫言故，事事如此啊。那么你问了三遍以后，这个诵戒的人说：诸位大师啊，现在这个大众里边的所有的菩萨、菩萨比丘、菩萨优不塞、菩萨优不异、菩萨比丘尼也好，大家都是清净的啊，或者根本没有犯戒是清净，或者犯了忏悔也是清净啊。怎么知道清净的？莫言故，大家都没有出生嘛，你就表示是清净的。事事如是事，说这个戒条啊啊，一条一条的，现在送出来这个四波罗夷了啊，就应该长长的、长久的。这样受持此戒，事实如此，这样的意思。但是半月半月送你啊，比丘戒也好，比丘尼戒也好，半月半月送，就是你，我们把这个，假使你把戒本都背下来了，也还是半月半月，大家集会在一起送戒，就送。送就是啊，虽然你背下来呀、啊，但是你要能经过半个月不忘啊，我看。这种人都不多，都不多。那么天天送呢，他能不忘？要是经过半个月才送一次啊，比较好。啊，还你还能知道，这个哪一条街哪一条街的开车吃饭。如果不送就忘了，忘了就犯了戒都不知道了。除非是特别明显的，不然都不知道了。所以也半月半月送戒啊。 是是四众清净莫言故，世事如是痴。诸大士，此菩萨众多突击罗法，是菩萨摩得勒伽，和和说。这个前边呢是四众，四众界啊，这底下嘛是第二课名这个四十一清，四十一条清界，四十一条清界也分三段，第一段是总标啊，就是现在说诸大士，此菩萨众多突击罗法，是菩萨摩得勒伽，和和说啊，是不是众多突击罗法？这下边一共是四十一条。一共四十一条，但是这点没说四十一条，而说众多突击罗法。嗯，这个意思就是每一条里面呢，实在也含有很多条，也是很多条的，所以这叫做众多突击罗法。这个突击罗啊，是个印度话，翻到中国话呢，翻个恶作，恶作就是这种有罪过的事情你做了，你有罪，就是这样意思。不清净啊，有罪啊。第二个种翻译呢，又翻个恶说，说话的说，恶说啊，就恶作恶说，这就是分成两种啊，就是啊你在身体呀、啊、行为上啊犯了戒，那么就叫做恶作；你在语言上犯了戒，你说话说错了啊，说一些非法的言语，那叫恶说。就分这样的哈，那么呢这样说呢，不管是语言也好，你的行为也好，不是你做的有罪过啊，属于有罪过的事情，那么就叫做恶作啊，或者叫恶说啊。这是啊总标，下边呢就是别列啊，别列出来啊这四十一条，嗯，这四十一条界啊，这是。贪污忏啊，贪污忏三藏法师他翻译的啊，翻了四十一条，但是啊，这个玉器师的论呢，宣藏法师他翻的呢，要比这多一点，比这里多啊，比这里多呢，我们对照一下呢，就是啊，宣藏法师他翻的那里边呢，详细了啊。就是关于这个杀盗淫妄的那些事情啊，有些开遮的地方，有开有遮那些地方，这个谁没翻？贪污忏没翻，宣藏法师他翻了，所以他多一点，这里少一点。这个是有这么一点区别，其他的大概的都是相同，大概相同，其中有一条啊。好像这里没有翻，其中有一哪一条呢？这个就是受了菩萨戒，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如果他要是有条件的话呀，这个恶果王，恶果王就是对老百姓啊，太不好了，太要带老百姓了，这种恶果王的。这个受了菩萨戒的人呢，如果他有因缘的话，应该推倒这个国王。这个菩萨戒里有这么一条，有这一条，有这一条。但是我看这个谁，我这以前我读过，我有这种印象，我这一次我还没有完全读过。这个唐三藏宣藏法师翻了，把这一条翻出来，而这个贪污忏他不敢，我说他不敢翻。我说他不敢翻这条，这也的确是贪污忏是怎么死的呀？就是主持梦境把他杀死了啊。不过这个不说，我看那个宣章法师传呢，唐三藏的法师传呢，他赞叹唐太宗啊，我感觉赞叹的太过头，还不止一次啊，赞叹很多次。然后来看到这个菩萨戒才知道啊，就是有这么一条啊。就这么一条，就是那意思，你是好国王啊，我不会推倒你的，大概是这个意思。你要单独看这个宣章法师传呢，就感到为什么把唐太宗赞叹的那么厉害啊？啊，原来这个地方有这么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这其中一条啊，和这个谭无灿翻译的有一点不一样啊，有翻的有不翻的，这是不同。那样说呢，就是有两个地方不同，一个刚才说的要打倒这个恶果王，这一条街没翻啊。另外就是这个杀盗淫妄这些，还有这个还有说其余的监狱这些事情呢，贪污忏也没有犯，就是这些地方有一点不同，其他的地方呢，都是一样的哈。要菩萨住律于戒，于一日一夜中，要佛在世，要佛塔庙，要法要经卷，要菩萨修得罗刹，要菩萨摩得勒伽刹，要比丘僧，要十方世界大菩萨众，要不少多供养，乃至一礼，乃至不以一计赞叹三宝功德，乃至不能一念静心者，是名为犯众多犯。要不恭敬，要懒惰，要懈怠犯，是犯眼无起，要忘物犯，非眼无起不犯者，入静心地，菩萨如得不坏净，必修常法供养佛法僧宝。这是清戒四十一条里边的第一条，不供养三宝戒，请放掌。这佛法僧三宝是佛法的根本啊。我们佛教徒理应该啊敬祀啊供养的，所以列为啊清戒的最前边啊。只要菩萨助力于戒，要是一位发无上菩提心、受了菩萨戒的人，他安住在菩萨戒里边，就是学习了菩萨戒，又受持菩萨戒，叫做助力于戒啊。这里边呢，这两句话是说啊，违犯这条戒的人，谁犯这条戒呢？就是助力于戒的这个菩萨。这里边说是啊，说力于戒，就是所有的四十一条戒，它都能够啊防止一切过非，防止一切过失的，那么就可以名之为律仪戒啊。那么这位菩萨安住在律仪戒里边呢，当然是啊，他应该像下边说的事情应该要办啊。什么事情呢？于一日一夜中，一日一夜啊，一日是指白天，夜嘛是指黑天啊，就是24小时之内。当然，人的寿按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的寿命啊，或者说是80岁、100岁、120岁。啊，很少活到200岁的，或者说是20岁才出家。那么这当然呢，这里边，菩萨戒是同于其众的啊，也有在家，也有出家。就是自从受了菩萨戒以后，啊， 不管你寿命多长啊，学习佛法有多久啊，于一日一夜中，你每一天每一昼夜里边，你应该啊栽培善根，供养三宝的。所以这个一日一夜啊，这个在时间上说的，要时间说的啊，它不是说是两日夜，也不是三日夜，而是说是啊一日一夜啊。是要佛在世，要佛塔庙，这底下呢是举出来呀、啊、所供养的三宝，先举出来所供养的佛宝啊。要佛在世，假设佛在世间的时候，佛没有入涅槃，佛在世间的时候，人们如果是说佛灭度了呢，是要佛塔庙。佛灭度以后，佛教徒啊为佛修个塔啊，啊供养佛的舍利，或者修个庙啊供养佛的尊像。那么呢这样说呢，佛在世的时候，佛灭度的时候，都有一个所尊敬的一个啊一个所缘境的哈、啊，这个塔说全了叫做塔婆啊，印度话也有后来的翻译，也翻个印度话叫做智多啊，或者是智底之提，哎，或者是翠竹波，这都是梵语呀、啊，同一个含义，但是。音有多少不同，翻到中国话呢，这个翻个积聚的意思啊，塔塔婆也好，智多也好，智提也好，翠竹波也好，翻个积聚的意思啊。积聚什么意思呢？就是积聚这个土木瓦石，这是土木瓦石啊，积聚起来成一个塔的形象啊。那么有堪石啊，这些事情，那么这就叫做积聚啊，或者说呢，佛的这个舍利是佛的呀、啊、无量无边的界定慧呀、啊、六波罗蜜的功德所集成的，那么也就叫做啊所熏习集成的啊。界定慧的熏修而成就了舍利，所以叫做集聚啊。那么一翻为嘛叫做灵庙啊，这个塔婆或者智多翠竹波翻个灵庙，就是这个圣人的啊，圣人的舍利啊，圣人的尊像啊所供奉的地方，那么就翻个灵庙啊。这是药佛塔庙啊，这是也应该供养的啊，在一日一夜中呢就应该对佛或者塔庙应该供养。药法药经卷，药菩萨修的罗帐，药菩萨修的罗嘎帐，这是说法宝啊，说法。这个药法这个和下面经卷呢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佛为啊一切众生所演说的法啊，那么这是法。这样佛在世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佛的音声语言啊，这是法。当然有音声语言是能全显的，能显示的，能显示的里边呢有所显示的法，就是义，一个法里面有义，就是法。要经卷，经卷呢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把佛的法用文字记录出来的， 可能是很少，就是有也很少，也可能没有。破灭度百余年以后，那么就用经卷语言文字把它记录出来，那就是叫做经卷了啊。那么这是这是统起来这么说，这以下就是别说了。要菩萨修多罗藏，这就是大乘的说法了哈。菩萨的修多罗藏就是经啊，翻中国话翻个契经啊，就经藏。要菩萨摩德罗嘎藏就是论藏。那么现在这个这是律里边说出这样话，当然也包括了律藏。那么这就是是法宝说的。这个声闻是佛啊，声闻是法啊，声闻是经卷啊。这个这里边也有很深的含义啊，当然这是佛教徒啊程度的问题。那我们呢凡夫啊，没有成就无漏的戒定慧的时候，那么我们所谓的经卷，那就是语言文字的经卷了。我们所谓的佛，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或者是泥塑的木雕的呀、啊。啊，画家所画的啊，这就是佛。另外我们别的无所知，那么总言是在经论上文字上啊诸法如物即是佛，但是也是文字上的分别，但我们实在也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诸法如的。那这是成是我们佛教徒程度的问题啊。要菩萨摩德勒嘎藏，这是论藏。要比丘僧，要十方世界大菩萨众，这底下说到的僧宝。在僧宝里边呢，倒是很明显啊，说个比丘僧，这就是出国乃至四果阿罗汉了啊，这就是小乘的比丘啊。要十方世界大菩萨众，你是大乘佛法的，大乘佛法里面的僧宝。那么十方世界大菩萨众啊，这个加个大字，那有可能在表示他们已经入圣位了的大菩萨，不是凡夫菩萨了。我们平常说三贤十圣啊，这些大菩萨众。那么按这个僧宝里面说的话，比丘僧是小乘的僧宝，也是圣人哈。十方世界大菩萨众也是圣人，但是这是大乘的圣人僧宝。那前面要法要经卷，要菩萨修多罗藏，要菩萨摩达勒嘎藏，也可以说要法要经卷是小乘佛法说，下边的菩萨这两部分是大乘佛法说，也可以这样说，也可以啊。但是小乘也好，大乘也好，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啊。这是佛法僧啊，这是三种三宝。要不少得供养，乃至一礼，乃至不异一计，赞叹三宝功德。这底下说啊，这个违犯啊这条戒的相貌啊。要不少得供养，就是发了无上菩提心，受了菩萨戒的人呢、啊，他在一日一夜中啊，他对这个三宝啊没有少。或者是多来供养这三宝，他没有这样做，那么就是犯了这条戒了啊。当然供养呢，就是香花哈 啊香花啊，或者是生化啊，
果
啊，这些生果这些供养。嗯，这个这下边呢有详细的说怎么样供养，乃至一礼，说是很多很多的供养可是最好了，就是乃至到少，就是磕一个头一礼拜，好，一礼拜。乃至不异一计，这个深夜的供养啊，人们就是礼拜算深夜的供养，磕一个头也好啊。但是不，你没有磕头，一个头也没磕，这就是犯戒了啊。乃至不异一计赞叹三宝功德，这是口业供养。口业供养啊，怎么样叫做供养呢？就是啊，用这个寄送啊，赞叹三宝的功德啊，佛的佛法的功，佛的功德、法的功德、僧的功德啊。那么这个用寄送来赞叹三宝的功德这件事，一个自己能做寄，当然是好，很好。不然的话呢，就是经论上有现成的赞叹三宝的寄送，可以把它背下来，最好也能知道它的意。那么就是用现成的寄送啊，去赞叹佛法僧三宝的功德啊，这样子。但是乃至口业，就是个语言上啊，连一个寄送的赞叹三宝功德也没有做，那就是犯了戒了。乃至不能一念静心者呢，这是意业，前面是身业、语业，这底下说到意业啊。乃至不能一念静心，这个一念静心这句话呀，怎么讲呢？这个玄奘大师啊，唐三藏玄奘大师，他翻译的这个《一切实地论》的戒品里边呢，那个是一乃至一念呢，他那上说的是啊，是生清净的信心，乃至啊一刹那顷啊，这是能生出来呀、啊、清净的信心，能念三宝的功德。那个静心里面前面加个信啊，清净的信心啊。那这个清净的信心这句话呢，从这个信这个字来说，就好像是浅了，好像是浅一点的事情啊。我对佛法僧啊，生起来一念呢信敬之心。这样子啊，这就是异业的供养三宝，这样说。但是这个檀佛参尊者的翻译啊，这个信字没有显示出来，就说一念静心，是这样讲。说是一念信静的心啊，这个信这个字啊，也是有深有浅的。我们呢，在凡夫的时候啊，初开始发心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是假设能够看见佛啊，那样的呀、啊、威德啊，神通道力，有啊有信心恭敬心啊，或但是我们出来末法是在哪里看见佛呢？哈、啊。那么就是从经论上文语言文字的佛法上面呢，的阅读升起了一点信心，甚至也信这个信心呢，当然是很肤浅啊，很肤浅啊。可是现在是说菩萨住立于戒，发无上菩提心，受了菩萨戒的人了。他应该有一段时间的呀修修佛法了。那么他的一念静心呢，这一念的信静之心呢， 也应该是不是那么肤浅啊。所以这里边这个一念静心呢，通于深浅的，应该是这样说。所以如果再具体的说出来的话，什么叫做一念静心呢？就是你啊，发了无上菩提心，受了菩提戒以后，你在佛法里面呢，你一定有一个法门的，你一定有一个法门的。按我们现在的佛教的通用的语，通用的名词的话，或者是你坐禅，或者你愿意持咒啊，或者你受持读诵大乘经典，或者要是按原来的佛教的语言来说啊，你修行六波罗蜜，或者你修止观啊，修奢摩多毗婆舍罗，或者你修四念处三十七道品啊，那些修下这些法门，你要能够盘腿坐也好，你站在那也好，你心里面呢，在你这个法门上啊，你心里面能够清净的运用啊，那个法门在你心里面呢，如法的在运转的时候，那就叫做一念静心。不过这是说乃至啊，不能一念静心，就是最短的时间啊，最短的时间。你修了四念处了哈，观法无额了啊，那么就叫一念静心，应该这么说也可以哈。那么这是说意业上对于三宝的供养。其实这个你在深夜上在磕头的时候，深夜在礼拜的时候，也是你意业的力量，你意要不动，这个身体怎么会磕头呢？哈，说是与口业上啊，拿一个诵，念一个诵，念多少诵赞叹佛，也还是你的意业的力量。这样说呢，三业其实都是意业啊，不过是意业的对三宝的恭敬表现在身业语业上，表现在身业，就说这是身业的恭敬供养。表现在口业上，这是口业上的供养，没有表现在身业语业，而在意业里边，你能够有清净的六波罗蜜的活动，那就叫做静心供养啊，也可以这么说。那么现在说是这三业的供养啊，是最少了，都没有做。在这一昼夜之中你都没有做啊，四名为犯众多犯啊，那么这就是犯的这条戒的违犯了，不供养三宝戒是犯的这条戒。犯这条戒啊，就是犯的是什么戒？不是前边的那个波罗夷重罪，是犯这个众多的突击罗罪，这轻罪啊，这个众多啊，这一条里边，当然这也没有再详细说啊，你不供养佛那就是个突击罗啊，你深夜不礼拜就是突击罗，你没有依计啊赞叹三宝那就也是很多的突击罗啊，你没有一念静心也是突击罗罪。所以是啊，四名为犯呢，众多犯，这里面已经很多了啊，不过也没有能在律文上也没有详细去指出来啊。四名为犯众多犯，这是解罪了啊，这是犯了罪了。要不恭敬，要懒惰，要懈怠犯，是犯染污器。这一下呢，又来呀，又开示我们的这个犯这条戒呀，有两种不同，有两种不同啊，一个是染污犯呢，一个是不染污犯，有这么两种不同。这个要不恭敬，所以我们呢没有这样供养三宝啊，这个动机啊，就是对于三宝没有恭敬心。没有恭敬心，这里面含藏那个意思啊，就是有多少轻慢了哈。严格要是严重的说，就是不轻慢了哈。要不恭敬，要懒惰，要懈怠犯，只是要懒惰啊。这个懒惰实在就是懈怠。懈怠也就是懒惰啊， 这个用我们容易明白的话来说呢，就是提不起精神来啊，提不起劲啊，就是不能去做这件事啊，不能去啊礼拜赞叹啊修销六波罗蜜啊，不能这样做啊。或者说这个懒惰呢，就是不能够修善法，懈怠呢就是不能断恶啊。我有了我应该去赞叹呢，我心里不想赞叹，不想赞叹就是犯了这条戒了啊，啊，那不犯了这条戒这是个过失，要除掉这个过失，但是也不能除掉，那么就是叫做懈怠啊。所以不能修善断恶，就叫做懒惰懈怠啊。而心里面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对于三宝没有恭敬心，没有恭敬心就提不起劲来呀、啊。去礼拜赞叹啊，一念静心，这是做不到啊，做不到这件事。这样子犯这条戒的话呢，是犯缘无起，这样的原因违犯了这条戒啊，这是缘无心升起的。那么这个缘无心升起的呀、啊，所以呀、啊，这就叫做缘无犯，是犯，这叫做缘无犯啊。这样犯这样的戒呢，你最少要对一个人呢、啊，你要忏悔的，对一个人要，这对一个人忏悔，好，要忘物犯，非缘无起，要忘物啊，或者这个菩萨啊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办，好，人事上的来往或者其他什么事情哈，要办。忘了啊，我应该去拜佛一拜也忘了，去赞叹三宝的功德也忘了，所以也忘了盘起腿来做修修止观的也都忘了啊，不是啊不恭敬，只是有别的事情多啊，精神疲倦了啊，就想休息，那么没有去做这个事，忘了、这样那个这是暂时的呀、记不住啊，暂时的这是忘了啊，犯非缘无起，你犯了这条戒，你没有去供养啊、三宝啊，这也是犯，但是不是缘无心升起的，不是缘无心，就是不是不恭敬，要是不恭敬就是缘无心了啊。这里这样这个非缘无起的犯呢，犯了这条戒的时候啊，不需要向人发怒。你就自己责备自己，我不对了啊！哦，我以后不敢再这样做了。心里这样做观，做这样做念，这个罪就灭了。这是犯非缘无起啊！这是前边呢说这个犯的啊、的罪相的差别啊。这底下说不犯，不犯者。入净心地菩萨如得不坏境必求常法供养佛法圣宝，这底下说不犯啊，这个不犯要是菩萨住律界，他没有，他怎么样才能不犯呢？当然是啊，你每一天能拜佛赞叹佛修六波罗蜜啊，修四念处，那当然是不犯。但是这底下说这个不犯呢，又有不同的意思。是这个不同的意思呢，举出来一个事实来，是入净心地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呢，他可是不同了，这是就是圣位，入了圣位的菩萨啊，不是凡夫菩萨。这个入净心地啊，净心地就是心清净啊，内心清净了的菩萨。这个净心地啊，就是这个菩萨修禅波罗蜜啊，修般若波罗蜜，他见到啊诸法实相的地，这个地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啊。那么见到这个诸法实相了的人呢、啊，他得到了无漏无分别的智慧了，这个智慧与诸法实相相应的时候，他心就清净了， 这一切虚妄分别都不现前了。可是这个时候初得入净心地的菩萨呢，只是断掉了分别恶执、分别法执啊，只是断掉了这两种烦恼啊。分别恶执啊，是怎么讲呢？这个恶执啊，就是执着有我啊。这个执着有我这句话又有问题啊。什么叫做恶呢？这个阿含经上也是好啊，大智的论也好，这个瑜伽师的论也好，他解释这个恶执啊，其实恶执就是在我们这个身体里边，这个我们的身体啊，就是五蕴啊，舍受想行识啊，这五蕴，这个五蕴呢、啊、是刹那生灭变化的。这个执着有我的这种我呢，就是在生灭啊，刹那生灭变化的五蕴里边，有一个不生灭不变化的长恒不变的我，长恒不变的一种一个东西，或者说的文明一点，就是理性吧。在这个生灭变化的臭皮囊里边呢，有一个不臭的不臭秽的呀、啊，长恒住不变异的鹅，长恒住不变异的鹅，理性，这个理性就是鹅。那么执着有我，这个执着有我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啊，不是跟人家学习来的啊，也不是从书本上看来的，是与生俱来的，你生来就有这种执着，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啊。那么这叫做俱生恶执，但是分别恶执呢，是学习来的啊，或者从书本上啊、阅读来的，感觉这个道理很对啊。我这个身体虽然是臭皮囊啊，但是里面有一个不臭的呀、啊，长恒住不变的恶啊，轮转生死啊，但是这个是不生死的，我是没有生死的，是长住不变的，这个是很有道理。那么呢，你信受了这种理论啊，你就至少有一个我，这样子叫分别恶执，就是分别恶执啊。那么现在是这个入净心地菩萨就把这个分别恶执断掉了，没有了，那个俱生的恶执还是在的。所以这个入净心地菩萨断掉的恶执，他还是要观察。啊，无恶啊，修着无恶观察，修着一切法空无恶无所的观察，成功了，把这个分别恶执断掉了，就是入净心地了，他就是见到诸法实相啊，离一切分别相的啊。那么这个菩萨呢，这个人呢、啊，这个入净心地这个菩萨呀、啊，这是在大乘佛法里边呢、啊。这样子开示的啊，如得不坏净必修啊，这是举一个例啊。这个不坏净必就是小乘佛法里面，小乘佛法里面说的这个圣人的境界啊，圣人境界就是出国，这个不坏净必修就是出国啊。这样说，这大乘啊入净心地，这净心地也就十地菩萨出欢喜地啊。这个不坏净必修就是四果里面的出果须陀洹，这样中间加个如，那表示大乘的出欢喜地和小乘佛法里面的出果是如的，是相通的，彼此是相通的，就是一部分是相通了。大乘的呀、啊、不坏净心地菩萨智慧是会高一点啊。如得不坏净必，这个不坏净啊，怎么讲呢？这个阿含经和阿毗昙论论里面说到，叫四不坏信，四不坏信，就是他相信佛、信法、信僧、信戒，对佛法僧戒的信心呢、啊，这个信心呢是不可破坏的，不可破坏的，就是这个出果这个圣人呢、啊，他对于佛法僧戒的信心呢、啊。是不可破坏的， 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你没入成初果之前呢，说我也信佛、信法、信僧、信戒，靠不住，靠不住。你能够没有人呢同你辩论，你可能会有信心。要是有邪智慧的人呢，同你讲一讲，你的信心就会动摇，对于佛法生的信心就差一点。所以说，我一直的这一生都信心，都有信，但是死掉了以后，第二生还有没有信心？可能靠不住，所以都不可以说是不坏信，不可以。只有到了出国的时候是不坏信，就是他死了，这个出国死了，第二生来了，他照样不需要跟人学习，他对佛法生的还是有信心，这信心是不坏的。那么就是得了出国以后啊，他的内心也是断掉了分别恶执了啊，他这个那个正念呢、啊，无恶无我所的智慧一现起的时候，他心里面也是清净无为的，是那种清净的境界，所以叫做不坏境必求。那么现在是大乘佛法里面说入境心地菩萨，入境心地菩萨是个什么样子呢？如得不坏境必求，就像这不坏境必求一样啊。这个不坏境必求啊，他常法供养佛法僧宝，所以他也没有去拜佛，他没有去香花啊，去供佛啊，他没有用什么寄送去赞叹佛，但是那个不坏境必求啊，常法供养佛法僧宝，他常是啊，常能用那个殊胜的法的境界啊，去供养佛宝、法宝、僧宝的。那么这个意思呢，可以啊，分两个意思讲啊，常法供养这个地方可以分两个意思讲啊。一个意思呢，就是他那个正念现前的时候啊，他心里面特别清净，那个清净心呢，就是法供养佛法僧宝，这是最殊胜的供养了。第二个意思呢，这种人他对于佛法僧戒有不坏的、不可坏的信心，他一定是会可向佛礼拜啊，礼佛了。能礼拜佛，也能用寄送来赞叹佛啊，他也能够清净心供佛的，所以常法供养佛法僧宝，常这样。所以现在这个入境心地菩萨啊，他和不坏境比丘一样，也是啊常法供养佛法僧宝啊，他能用殊胜的呀啊供具啊无量的香花啊，四大海水呀、啊。做一个油灯啊，来像须弥山那么大个灯啊，来供养佛。我们供佛的时候，我们人吃饭的时候用一个大碗，供佛的时候用小碗去供佛。我们想一想，这个事对不对？对不对？这个阿弥陀佛，如果我们出家人肯学戒的话呀。就是这些事情都不同了啊，都不同了。我们自己不能持戒的话，佛一定还是持戒的呀。你已经过了十二点了，你还去供佛，对不对？你对不对这个事情？不过这个事情要你要学了以后你才知道，不学是不知道的啊。用我们原来的这种习惯上的呀，这分别心呢、啊？去分别，要再想一想哈。常法供养佛法僧宝哈，佛宝、法宝、僧宝。这个佛宝啊，这个宝这个字啊，还是有点意思的，还是有点意思的啊。这个宝就是特别珍贵的意思啊，不是普通的东西啊。那么在称佛为宝，法僧称之为宝啊，它就是有个特别的意思啊。你比如说是我们现在，尤其是啊，我们没有见过佛啊，那么我们在大殿上供佛，这是佛像啊。那么这是佛像啊，是泥塑的、木雕的，或者就是用黄金造的也好，这是佛吗？所以这个、啊、那个成佛之道的时候是真佛非相佛啊，真佛非相佛。 这个我佛教史上啊，我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啊。佛教史上这个北魏的啊武帝啊灭佛，灭佛他说出个道理来，他说是魏武是周武帝啊，他说道理，说是这个土木瓦石，这不是佛，佛是无为的境界，所以把这一切佛像都消灭了他。这周武帝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我们也想一想，我们是啊初学佛法的人，我们经论还读的不多，这还是情有可原的。这个周武帝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但他是用这个话来做毁灭佛教这个理由。毁灭佛教的他就这样说了以后，他这个话说的呀，不是他对他的文武大臣说，是对着他把当时的呀，就是很多的大德，就是我们出家的大德大比丘啊，很多的大法师集会来宣布毁灭佛教。这个周武帝这个也是这么厉害。其中说完了这句话的时候呢，我这个当时的听众里边有一位法师，你们知道是谁呀？就是慧远法师。慧远法师不是庐山的慧远法师，是这个就是陈水之间哈，和天台智大是同时的一位慧远法师。他有这个《十地经论》的译述啊，他是地论中的大德啊，他也有这个《维摩经》的译述，还有《观无量寿佛经》的译述。这位大德不得了。他当时站起来反对周武帝这种理论，他说是你说无为是真佛，这个佛像不是真佛，你说的不对。这个周武帝当时是一个很强大很有力量的这个军力非常强大的一个国王，不是小国王，不是一般的人，但是他敢站起来就是反驳他。反驳说什么？他说什么理由呢？他说是无为是佛啊，诸法如是佛，这是经论上有的话，但是我们现在是这个相法时代，在凡夫的世界不能这么说，凡夫还是要有相佛，造成一个佛像啊，供在那里，我们才能想起来有佛，才能生起来恭敬心。如果完全没有佛像的时候，你到那个空房子里头，到那大野外去，虚空里面，你能知道有佛吗？所以不可以毁坏。哎，他说是这个理由的，这个理由就合乎我们凡夫的呀这种啊程度。我们的确是见着有佛像的时候啊、哦，我们升起恭敬心。你也看见普通人的像，那恭敬心就升不起来呀。所以我们心随境转的人呢，不要说大话，还是要有一个相才可以的。但是这个可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相这里啊，是真佛非相佛，还是诸法如才是佛，还是要这样的啊，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还是得要这样子。所以这是佛宝，这个宝就是宝在这里啊。完了这里，但是这话也还没说明白呀、啊。就是要经过无量阿僧祇劫或者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啊，他有啊实力是无所谓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圆满了，这是佛，这些都是无漏的啊，珍贵的稀有难得的啊，所以称之为佛宝啊。一般说是五分法身啊，戒定慧解脱皆得之见啊，那么这是佛的功德，这佛宝。或者说是有智德、断德、恩德三德圆满了，名之为佛宝。那么佛法宝，这个法宝，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啊，这个白纸黑字印的这个经论啊，经律论，我们啊这是法宝。但是啊，真是说起来呀，法宝是什么？法宝是涅槃。法宝是佛菩萨他那个清净无漏无分别的智慧所见的真理呀、啊、 那个不生不灭的真理、啊、那是法宝，那是那个啊，大般涅槃呢是法宝啊，是诸佛菩萨一切阿罗汉呢啊所集会的地方，那是法宝啊，那是圣意的法宝。但是我们以那个为法宝，我们这个凡夫怎么能到那去啊？还是不行啊，这程度不够、啊，所以还需要有语言文字的经律论，为我们做方便。我们从这里呀、啊，可以明白什么是佛法，去修行去。然后才能到那个不生不灭那个圣意的法宝去那个地方去的。所以呀、啊，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它是方便的法宝，那个大般涅槃是圣意的法宝。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方便的法宝，在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呀、啊，历代的这些、啊、俄国王毁灭佛教啊。一个把所有的语言文字的佛法都毁灭了，就完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得解脱了。这是法宝生宝，生宝啊，这个生怎么能称为宝呢？生怎么样可以称之为宝呢？我们呢、啊，舍受想行识哈。所以一切众生都是舍受想行识，我们是来生到人道来的时候，生到人道来啊，遇见了善知识哈、啊，遇见了好朋友啊，啊，我们遇见了佛法哈、啊，我们能够剃光头了，受了戒啊，是个比丘了啊，这是生宝，可以说是生宝嘛。我们虽然身相啊，身体的形象上啊。和在间不一样了啊，但是啊，说称之为生是可以，称之为生啊，也还有个问题，这个生是翻个和和的意思啊，是个和和的意思，和和我们是不是和和呢？这也是问题哈、啊。那么呢，称之为宝这个地方，明白点说啊，就是你的舍受想行识里边呢，有无漏的界定慧了啊，才是宝啊，才可以称之为生宝，生中之宝。如果没有无漏的界定慧呀、啊，我们虽然是穿上得了比丘的衣服了，比丘尼的衣服，佛子的衣服了啊，但是我们内心呢、啊，还是虚妄分别啊，那能成为宝吗？可以称之为宝吗？所以这个佛法圣宝，就是完全都是圣境的，都是圣人的境界。佛也是圣，最圆满的圣人啊。法是一切圣人的啊归许的地方，也是清净啊究竟圆满的地方。圣宝就是一切圣人的境界，都已经依据佛法修行成为圣人了。比丘也好，比丘尼也好，成为圣人了，这称之为宝。但是经论上也有地方提到啊，如果在一个在家居士又不善又不依，他能够学习佛法，修修四念处啊，得须得还果，得无生法忍了，他是什么？佛法说这也是圣宝。所以佛教很真实啊，啊，绝不是从表面上决定事情的。所以他还是个在家人，说这个出国还有老婆呢，他还有太太有儿女，但是他要是须得还子，他也是宝，还是称之为宝的。所以说我没有儿没有女也没有太太，我一天修梵行，但是你没有得圣道，不能称之为宝的。所以皈依三宝，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那天有个宝啊，有个宝这个字的。其实这种意思啊，是在经论里边呢、啊，有这样开示我们的。但是我们一般的地方很少看见哈。那么现在前面这样说，前面说就是要佛在世，要佛塔庙，要佛这是真实的佛宝啊，要佛塔庙这就是方便的了啊，要法要经卷也是这个意思。底下是要毕业生，要十方世界大菩萨众啊，这可能完全都是圣人的境界。 圣定。所以要菩萨住利欲界，这些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我们知道啊，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是大人的，是了不起的人的。是他要是天天的一日每一日夜都要去赞叹礼拜供养，那是什么境界，是什么境界，你我们想一想。好，所以这个这上面呢，是我们凡夫呢发了无上菩提心也是大愿的，但是还没入圣道，每一天呢都要去礼拜佛，要赞叹三宝，要修修止观的呀，乃至一念静心呢就是要修止观的，明白的，就是修四念处啊，要这样修，每一天呢都要这样栽培，乃至最少一磕一个头，乃至最少用一个诵去赞叹三宝的功德，乃至啊你啊、有五分钟静坐修修四念处，你天天的也没有空过栽培了善根了。因为这种只是办一些杂事，办一些杂事，因为对大众生有利益，那也是值得的。因为对大众生没有什么利益，而又没有去栽培善根，那就是空过了，时间就是空过了。这个时间很宝贵呀、啊，空过了也不是很可惜啊。所以这上面这个第一条戒啊，这是佛开示我们呢、啊。不要空过光阴，天天要栽培善根，不能栽培多过小小的也栽培，这是这第一条件啊。
啊，维摩居士又怎么说？那维摩居士他就是在家里，在家里这个修行的。
文文居士啊，在文文经上有介绍，他是法身菩萨，法身菩萨，这个菩萨有肉身菩萨，有法身菩萨，肉身菩萨有凡夫菩萨和圣位菩萨的不同，肉身菩萨也有凡圣的不同，法身菩萨决定是大圣人，就是八地菩萨以上啊，把这个三界以内的爱烦恼见烦恼都断了。他没有三界以内的祸业苦了啊，所以他三界以内的这种肉身他没有了，那么就是他就是出世间的啊清净的戒定慧解脱戒脱之见的法身，那是无漏的无漏的境界。那么为什么就是是法身菩萨，他再来我们这个世界上来弘扬佛法，他现一个居士身，是这么意思。一般的在家居士，因为维摩居士比出家人高，不是那个说法，那是一般的虚妄分别的哈。不过当然维摩居士是法身，不是当然也是宝，当然是宝，当然是宝哈。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宝。有的在家居士信佛了，看见出家人有过失，我皈依佛、皈依法，我不皈依僧了。其实这是不对的呀，就是他不明白什么叫做僧，什么叫做僧宝，是那么回事儿。要菩萨堕欲不知足，贪着财物，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眼无起。不犯者，为断彼故，起欲方便，摄受对治，是性力烦恼更烁烁起。这是清戒里边的第二条戒，贪财物戒，贪着财物。爱着这个财物，这条戒。要菩萨多欲不知足啊，贪着财物哈。要是发了无上菩提心，受了菩提戒的这个种人啊，多欲不知足，他这个欲很多啊，这个也欢喜，那个也欢喜哈，他不知道啊满足。这个多欲不知足，当然呢，没有入圣位的人呢， 那么就是凡夫嘛。为什么是凡夫？就是有贪嗔痴的烦恼嘛。啊，他当然是，所以发了无上菩提心呢，这烦恼还是在的，在的。但是个人呢，无始劫来呀，各有因缘，他就是自己的熏习啊，在这色声香味触法上的熏习不一样。有的人呢，好财，好财，好色，好名，啊，就是各有所好，啊，有的人呢，欢喜写字，欢喜画画，但是我们出家人呢，也应该再想一想哈。那么呢，现在说这个菩萨呢，多欲不知足，啊，不知足究竟是有什么欲呢？这个多欲呀，就是可以做两个解释哈，啊，就是有很，我又欢喜舍，又欢喜生香味触法，那么是很多很多的欲，就是或者就是这一样的事情啊，他的欲特别多，那么也叫做多欲。不过现在这里面明白的指出来，贪着财物啊，就是对这个金银财宝啊。啊，房地产啊，这些事情啊，他的贪着心重，比别的人来的重啊。那么就是多欲不知足，这就叫多欲不知足。这个贪着财物啊，这件事呢，一般人呢，那是情有可原了。要是发了无上菩提心呢、啊？就是有大悲心的人啊，修学佛法受了菩萨戒的人、啊、他如果也是这样的，还是贪着财物啊，很重的贪着啊，眼着财物，这是不对了。因为你发了无上菩提心呢，应该自己知道自己啊，检查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要改绕自己啊，要啊转变自己。你不转变呢，你的孩子贪着财物呢，就不对了啊！说四名为犯众多犯，那么这就是要做犯了这条戒了啊！那就是这个戒当然是属于突击罗的众多的突击罗哈、啊。四犯眼无起啊，这个犯呢啊，眼无起。这底下又分别这件事啊，这个犯呢是眼无起，你这个眼着财物啊，啊而不肯啊不肯啊去掉自己的贪着心呢、啊，这个是眼无心，这是眼无犯的，这是罪是重的，叫重垢。这个突击罗罪分两种啊，有一个重垢，一个轻垢啊，重轻重的重啊。我污垢的垢，垢眼的垢，是犯眼无起。但是没有说这个不眼无，没有说这个啊，没有这个说这个轻垢，只说到一个重垢。是不犯者，如果说是、啊、这个菩萨，那、他有很多财产，或者是财产不多，但是他没有去贪着财物，那么他就是不犯。那么这个不犯呢？也应该有一个说明的哈，唯断彼故，其欲方便色受对治。这里边呢，就是佛啊，真是大智慧啊，他懂得人情哈，他就是要说出个道理来的哈。唯断彼故，说是这是很难免的嘛哈，说是无始劫来他就是熏习啊。对于钱财非常爱好啊，他就是欢喜嘛。那么虽然发无上菩提心，也不可能立刻的就是把这个烦恼断掉嘛。那么呢，那么他要受了菩萨戒，怎么样才能够清净呢？啊，不犯这条戒呢？就是不犯者唯断彼故，是这个贪欲心很重的，贪着财物很重的这个菩萨。他呢，为断彼故，他为了为求啊，断灭贪着心，为求断灭彼贪着心，这个彼就指贪着心说的哈、啊。其欲方便，他就生起来呀、啊、两样事哈、啊，就是欲 就是希望希求啊，这个希求升起了一个希望心，这个希望心实在也是非常重要啊，就是他自己检查自己，自己观察自己，反省自己啊，我这个财按照爱着财物的心太重，不对，我要发愿要断掉这个爱着心，他发出了这么一个愿，那么这是叫做欲。这个方便呢，就是采取行动的，以行动为方便呢，去灭掉灭出去这个贪着心，采取行动的意思，这个方便啊。摄受对治，这底下这个摄受对治呢，就是个就是详细的说出来这个行动。这个摄受啊，是怎么讲呢？这个摄受啊，就是摄取啊，摄取就是拿过来啊，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啊。在这里来说呢，就是学习的意思，学习、啊、灭除贪欲的法门，灭除自己这个贪爱着财物的这。